你去见皇上，你也不会讲那些废话。启禀皇上，现在 Seven 的第二杯咖啡半价。你见皇上一定会讲完你重要的事就赶快走，因为你怕讲错话，下一秒出去就砍头。可是耶稣来第一句教我们就说，他是你的阿爸父，是可以跟你交流对话的，就像爸爸一样讲。我们就藏了一个最贵的巧克力在我的冷冻库里面的最角落。有一天我想到心血来潮要去找的时候，整个冷冻库连水饺都搬出来了，但是没有找到那个狗地方，因为我们小孩就把它吃了。你也不能说什么，因为他就是儿子，你不会因为他做错事就说现在跟我到户政事务所出户，你再也跟我没关系，因为你吃了我的狗地方。不会，儿子就是有权柄，你会得着天国所有一切的丰盛跟他的荣耀。就很像你很久没有回阿嬷家，你说我这礼拜天要回阿嬷家，我告诉你，阿嬷那个礼拜已经买好菜，所以今天当你出门前才在换衣服，才在喷香水，才刚刚踏出门，才刚刚上捷运，我告诉你，神在天上已经有阿嬷家的感觉，他正在预备一个丰盛的宴席等着你。今天来到聚会，要把天国所有一切丰盛的荣耀今天在聚会当中都预备给你了。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进入到主导文啊，刚好我们进到主导文的信息。那这是主导文的第一篇，那我把它题目定成，如果我不会祷告，我应该要怎么样开始。好，当我们来一起进入到主导文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看起来好像很熟悉的经文，但是我们重新的思想，从天国的角度来看，到底耶稣在教导我们什么。上一篇的系列呢，我们讲到这个马太福音的第六章，那边在当时候犹太人最敬虔的三件事情，就是这个施舍、祷告还有禁食。这三件事呢，耶稣透过他们那时候觉得，当你做这些事就是一个敬虔的代表，所以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他们都在不断地用这三件事情代表他们生命的敬虔。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一开始就从这三件事来教导我们，不要落入虚假的信仰，也就是不要落入宗教化的四个提醒。所以呢，这三件事情告诉我们有四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我们所有的服事或者是祷告、读经、敬拜，不要为做而做；第二个，不要假装去做；第三个，也不要去做给别人看的。记不记得我们在上一篇的信息就讲到，不要做给别人看，不要假装做，因为这个做久了会损害我们的灵命，会让我们灵命会歪掉的。好，所以最后呢，我们要怎么样胜过宗教化的这种基督徒呢？就是与神建立密室祷告的亲密关系。所以个人建立属灵的操练，好，与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才是我们胜过宗教化的基督徒重要的关键。好，所以帮我跟旁边复习一下这四个好不好？不要为做而做，不要假装去做，不要故意来，跟旁边念一次这四个来。非常好，感谢主。所以这个是我们上一篇信息已经放在网络上，都可以不断的重复听，让我们活在天国的这个文化的当中。好，那今天我们就进入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的第九到十三节就是我们很熟悉的主导文，就是主教导我们祷告，所以历世历代以来我们就称作这个经文叫做主导文。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念最好哈。如果信主比较长一点时间，最好是把主导文背起来更宝贵哈。所以我们大声的来念马太福音第六章九到十三节好不好？预备，请。
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耶稣那天为什么会教导到祷告呢？其实我们要看前面一节经文，前面一节经文是第八节，第八节说你们不可效法他们，他们就是我们上一篇信息讲的法利赛人啊，那些会站在路口啊，十字路口大声祷告，他说你们不要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都知道了。好，所以第八节讲完这个，第九节开始才教主导文，所以第八节其实是主导文前提非常需要知道的事情，就是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天父早已知道。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很多人就说这句话是不是就不要祷告？不是，早已知道代表几件事情。第一，祷告的重点不是在说出你的需要，因为你的需要天父早已知道，祷告的重点在乎你怎么说出你的祷告，所以耶稣才会接下来教我们主导文，教我们怎么祷告，不是在乎我们需要业绩、需要健康、需要跟孩子有好的沟通，不是只是讲出那些需要，祷告的重点是在乎你怎么说出来，所以耶稣会教我们主导文。第二，祷告的重点也不是内容，因为你讲的内容耶稣也都知道，祷告的重点在乎我们的态度。所以很多人就是好像囫囵吞枣随便祷告，讲没几句，耶稣教的不是这样子，祷告的重点不是那个内容，不是说我们跟他讲那些事情而已，是我们的态度也要预备好，跟神讲话应该要有什么样子的开始。第三，既然天父早已知道，表示祷告的本身不是绕着你转，不是你的祷告有没有蒙应允，耶稣有没有照你的方式做，意思就是说如果神都知道他还没有成就，表示他有他的想法。阿妹吗？好小声哦。阿妹吗？好，他如果都知道他还没有成就，表示他有他的想法。祷告不是绕着你转，帮我看着旁边跟他说，世界不是绕着你转的。因为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就会觉得说好像这个我为什么上帝没有照着我的方式，我想要这个我的祷告上帝为什么没有听，我想要马上要交到女朋友，马上要交到女朋友，有看到我们报告影片吗？只有在梦里比较快，对不对？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为什么我没有，为什么上帝没有照，上帝没有照我们方式，表示祷告的重点都不是绕着我们转的，祷告重点是上帝有他超过我们、高过我们的想法，因为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Amen， 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好不好，拍手把荣耀归给主。所以在天国系列里面耶稣教导祷告，表示祷告是带下天国主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我们在这里祷告宣告释放的，天上就释放，我们在这里捆绑的，天上就捆绑，所以当我们祷告就在释放天国的大能。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怎么样释放天国的大能，我们一定要学习怎么祷告。就像路加福音十一章，耶稣的门徒问耶稣说，耶稣啊，可不可以教导我们祷告。其实这句话也成为我们今天听信息每一个人向上帝的呼求，就是求主教导我们祷告。这句经文呢，第一本身就是一个祷告，因为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而且耶稣就立刻教他们主导文，所以你就会发现呢，主教导我们祷告就是一个耶稣会回应人祷告的一个见证。当我们向他求，主啊教导我们祷告，他是会回应人的祷告。诗篇说他从来没有推却我们的祷告，也不叫他的慈爱离开我们，所以耶稣是会回应祷告的。这句经文也代表了另外一个意义，就是不会祷告是很正常的，连耶稣的门徒都不会，所以他们才会说，耶稣啊请教我们祷告。 所以你千万不要觉得说，嗯，我信主那么久，我怎么还不会祷告？不会祷告，不会祷告，很正常。我们就是跟着门徒一起来学祷告。好，那我们来学祷告，就是好像孩子在学说话一样，就是他不会是那种好像，哦，你不会祷告，那你是一个不好的基督徒，不是这种概念。第三，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够谦卑，我们才会愿意重新的学祷告。因为你如果信主可能超过2年三年的主导文，对你来讲一点也不陌生，甚至有很多的讲员或者装备课都会教主导文。但是我们什么时候谦卑的如门徒一样说，主啊，求你教导我们祷告，什么时候耶稣就向我们开启在祷告里面的心意跟他的智慧。所以今天早上我也为你们祷告，等一下我们最后一起回应的时候，我们说，主啊，让我谦卑下来学祷告。阿们吗？啊，让我谦卑下来，就跟门徒那一天一样，我好像第一次学一样的把我自己倒空，求你亲自的教导我们祷告。有些刚刚信主的基督徒，你也不要担心，罗马书第八章说，其实我们本来都不晓得怎么祷告，圣灵祷告重要到你不知道怎么祷告的时候，圣灵还来帮你，表示祷告是一个非常大能的事情。有的时候你在病痛当中，真的连一点力气都没有，真的生病的人你要体会，连一点力气都没有，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祷告。我告诉你，那时候也不要担心，就算你发出一点声音，圣灵都在用说不出的叹息在替你祈求。所以今天早上我要奉主里面祝福每个父亲的弟兄姐妹，当你听到这篇信息的时候，你向神倒空，你就说，主啊，我就像那个不知道怎么祷告的人一样，求你亲自教我们祷告，让我们越祷告越有能力，越祷告越明白主的心意。愿意的拍手把荣耀归给他，好不好？ Amen， Amen。 所以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这个信息。主导文的第一句教我们说，我们来念一次主导文的第一句，来，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
你的名为圣。
再一次，再一次，来，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所以在大纲里面写下来，第一个，祷告要先认识什么呢？认识神是我们的天父，认识神是我们的天父这件事情。神开启他的父性 Fatherhood， 他是向我们显明他是天父的这件事情。主导文里面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当作开场，表示这句呢非常重要。因为过去他们认识的神呢，在耶稣还没有来以前，整个旧约他们看到的是满有威严，充满能力，大有荣光，高高坐在宝座，甚至率领千军万马，带领他们打过无数战役的元帅跟旌旗。所以对于他们来祷告而言呢，他们的想象就是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好，然后呢，我们就只像一个很微小的臣仆一样，用爬的，好，你们看我，用爬的进去这个皇上的宫殿，对不对？好，然后呢，面对那个皇上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你根本都不敢讲，所以呢，你去见皇上，你也不会讲那些废话，比如说哪一个人去见皇上说，启禀皇上，现在 Seven 的第二杯咖啡半价，没有人会讲这个的。你去见皇上不会讲这些无关紧要的，你见皇上一定会赶快讲完你重要的事就赶快走，因为你怕讲错话，那个宫廷剧有没有讲错话，下一秒出去就砍头了。所以你去见皇上是这种很害怕，然后呢小小心心，好，唯唯诺诺，好，这样子去报告。可是耶稣来第一句教我们就说 No， 他不只是，当然他也是高高坐在宝座上的君王，配得我们一切尊贵荣耀颂赞的，但他不只是这样子，他是你的阿爸父，是可以跟你交流对话的，就像爸爸一样这样子。 所以这句记起来，如果我们的祷告没有建立在父与子的关系，充其量顶多只是报告而已。大家要明白这个意思吗？如果我们祷告没有建立在我们与父神是父与子的关系，其实我们祷告充其量顶多只能叫做报告。因为主啊，你知道我这件事情，第二，你知道我现在要面对，主啊，第三啊，讲完就是谢谢主听我祷告，奉耶稣的阿们。这有没有像每天早上你跟你的主管报告一样，然后你没有任何的交流，你也不知道主管热主管冷，也不知道主管想要什么，你都不知道，你就只知道说赶快把我的事讲完，讲完我赶快走。如果我们没有建立在父与子的关系，我们的祷告就是只是这种感觉。经文里面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字父，为什么耶稣用父不用神不用上帝，就是表示神跟父还是有距离跟差别的。好，神跟父还是有距离跟差别的。我给大家看这个举例哈。对于神来讲，我们知道有一位神，他有大能，能解决经济的压力。有一位神呢，他的能力可以帮助我处理工作的难处。有一位神呢，他有大能可以处理人际关系的问题。这个神呢无所不能，也可以呢解决家庭的关系。这位神好棒棒好厉害，这是神。但是父差别在哪里呢？父差别注意看哦，父差别在这位神是我的父，能够解决我的经济压力。有看到不一样了吗？好，这位神是我的父，能帮助我处理什么工作上面对的难题。我的父，这位神是我的父，所以我面对人际关系、同事之间的、家里面的这些问题的时候，我的父他可以帮我，因为他是我的父。好，当我在家里面有很多的纷争的时候，我的父可以改善我家里面的关系。父跟神的差别就是，我知道有一位神很厉害，但是呢，这父就是代表他是我的父，能够帮助我。很像什么呢？很像我的孩子其实也知道台湾有很多有钱人，对不对？报纸啦、网络啦，都可以知道这些有钱人，他一定能够有钱，他可以帮忙，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有钱人他的名字也叫了出来，好，这些网络都找得到。但对我孩子来讲，他知道他的爸爸有能力可以帮他付房租，帮他付补习费，请他吃饭，不是这些有钱人而已，是我的父可以为我做这些事。阿们。如果我们祷告没有先建立在神的父性上面，我们就是常常在遥遥远远跟神交流，然后呢把它当作高高在上的，我们只是一个虫，我们只是一个很弱小的东西。但是耶稣说 No No No， 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有没有？他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父还有一个更强烈的意思，就是父带着爱。所以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有很多人的想象觉得，神啊，你是不是觉得我很不好，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你透过这个事情是不是要来惩罚我。我们常对神有这样子的概念，可能跟我们以前拜的信仰有关，也可能是我们对神的认知有一些理解上的误差。所以我们每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也不敢要这个，不敢讲那个，我们就是怕他处罚，怕他骂我们，怕我们没做好，怕这个怕那个。但是父是什么呢？父是不管你做什么，你都是我的孩子。所以约翰一书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父带来的就是把惧怕除去的那种信仰。好小声啊，妹妹，我们不用害怕，不用担心，觉得好像会被他骂，被他叫，好像没有。父就是父，父里面有真正的安全感。 父跟我们的关系不会因为我们做错什么事情我们就不敢跟他报告，反而父希望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蒙连续得饶恕，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来到父面前的时候，这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说，你们接待他信他名的，你们就开始有权柄可以做他的儿女。儿女就不一样，儿女是有身份的，儿女是有地位的，儿女是有权柄的，是同为后世，同得基业，得到上帝天国所有一切的产业。相信的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好不好？诶，大声一点，大声一点。Bill Johnson 牧师就讲，你对神怎么样认识，将会改变你所有信仰的一切。你认识他，你所信的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如果信的神是那种充满威严随时要处罚你的神，我告诉你，你整个信仰都是在那种跟神很距离感，然后很怕每次来聚会只是来打卡，然后做一个样子，因为他就是在你心中是这样神。但如果神是你在你的心里面是一个良善的父，他对你所发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是叫你幕后有指望的，那你就会知道他所有的计划对你都是好的。你就会向他祷告说，父啊，我知道我现在经历这些，但是你是我的天父，你最后一定会化险为夷，运作万有，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对上帝的认识，你所信的是什么，将决定你整个信仰的观念。所以耶稣才会说，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今天等一下我们来祷告的时候，我们重新先确认，我们的祷告不是例行公事，我们祷告也不是向皇上报告，我们祷告也不是遥远又害怕充满距离的，我们祷告是因为我们有一个阿爸，他在看，他是我们未祈求以前他都知道，但他等我们回到他的面前向他来祷告。 Amen， 愿意的拍手把荣耀归给他好不好？他是我们的阿爸父，我们在天上的父。第二，除了他是我们天上的父，第二我们要确认什么？确认那你有没有确定你是有神儿女的身份，神儿子的身份。好，神儿子的身份，既然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那就表示我们是他的儿女。好，你说诶，那我们叫他天父我们自动就成 No， 有很多的人呢没有意识到你是神儿女的身份。成为神儿子的身份呢有三种很重要的意义。第一，我们会得到独特有的身份地位跟权柄，特有的身份地位跟权柄。你是这家的儿子跟你不是儿子差很多。儿子打完篮球回到家里开了冰箱，什么都可以喝，什么东西都可以吃，饿了什么最贵的 Godiva 巧克力都拿来吞，对不对？那以前呢我们出国很难得出国，所以我们就藏了一个最贵的巧克力在我的冷冻库里面的最角落。然后呢有一天我想到心血来潮要去找的时候，整个冷冻库连水饺都搬出来了，但是没有找到那个狗地吧。为什么？因为我们小孩就把它吃了，对不对？那小孩吃你也不能说什么，因为他就是儿子，对不对？你不会因为他做错事就说现在跟我到户政事务所出户，你再也跟我没关系，因为你吃了我的狗地吧。不会，你儿子就是有权柄的，你会承受产业，同为基业，同为后世，你会得着天国所有一切的丰盛跟他的荣耀。所以当你确认儿子身份的时候，你的祷告就不是那种单单心心的啊，主啊，那请问哦，如果你呢啊愿意给我，那看得起我，怜悯我，你都不是这种祷告。说主啊，我相信你是良善的，你给我都是最好的。你那个祷告是充满信心的，因为你是儿子的身份，不是那种好像东担心西担心，这个怕那个怕。你知道很多的时候 我们的祷告要开始祷告的时候，就很多的那些神学的教导，或者是那种好像以前哦，那些说哦，你这样祷告是错的，你不能这样祷告，你不能这样讲话，然后你就在想那些文藻，然后串那些很华丽的经文，所以每次祷告其实你的脑子里面很累，因为你怕这一句讲错不符合神学，那句讲错不符合经文。我问你，哪一个人跟爸爸讲话会这样子去看这个百科全书大全，然后查一些什么作文范本来跟爸爸讲话？没有，回来就直接讲了，饿了就饿了，吃想吃就吃，想要干嘛直接讲。弟兄姐妹，儿子的身份就是有这种直接讲的权柄。当然我们被教导之后有很多神学的观念，这个不是错的事情，但是耶稣教导我们说，你的祷告先确认你是儿子，不要怕，不要说哦，我这个会不会讲错，那个会讲错也不会怎么样。 Hello， 讲错也不会怎么样，阿妹吗？他说哦，讲错了，糟糕，我犯罪得罪神，没那么严重。你跟他的祷告，把你所有心里所求，记不记得保罗说，记得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要错了也没事，顶多就不给你而已。对不对？我只说给我玩刀子，不会有玩刀子这个嘛，对不对？要错了也没事，不会说给我玩刀子，来从此不要姓柳，不会这种事的。所以儿子是有特殊的权柄跟身份。第二，儿子呢是想要与神亲近的，父跟子是那种亲密跟亲近，想要亲近的。所以每一次你来祷告，我告诉你，其实哦，神比你还开心。有的时候你不会祷告，不会祷告，你就说主啊，亲爱的主耶稣，你知道我不会祷告，所以，我也不知道讲什么。我告诉你，你到这里为止，神在天上就已经哇棒了，讲得好。那你想说，神，我刚刚讲了什么吗？没有，你什么都没讲。但是就是因为你这样子，神的心已经很满足。有一些刚当爸爸的都会跟我讲说，牧师，我告诉你，我儿子今天第一天叫我爸爸哦。这样，那我们做牧师的，我们当然好，叔叔也有练过，所以我就说哇，好棒啊，好的。但我们心里都知道，很多小孩他也不是真的在叫，因为他要饿的时候，他就啊，爸爸，那你就觉得他在叫爸爸，有没有？爸爸都会觉得他在叫爸爸，那妈妈都觉得他在叫妈妈了，可是其实没有，他那个是无意识的。可是我告诉你，你只要愿意跟他亲近祷告，他就是这种感觉，就很像你很久没有回阿嬷家，你说我这礼拜天要回阿嬷家，我告诉你，阿嬷那个礼拜已经买好菜，而且呢，你那天要来，他一边炒菜一边到窗户看啊，阿喜来了不会，来了不会，然后一边，其实来了会按电铃，你知道的，对不对？可是阿嬷就是很想要你赶快来，赶快看到你那种感觉。所以今天当你出门前，才在换衣服，才在喷香水，才刚刚踏出门，才刚刚上捷运，我告诉你，神在天上已经有阿嬷家的感觉。他正在预备一个丰盛的宴席，等着你今天来到复兴堂聚会，要把天国所有一切丰盛的荣耀今天在聚会当中都预备给你了。拍手把荣耀归给他吧，大声点，大声点。第三，真正的儿子他会明白父的喜好好恶，父喜欢什么，父不喜欢什么，父的感觉，是因为只有儿子最亲近，他会知道很多外人不知道的事情。所以做儿子的，你会知道有些事情不要做，因为父不喜欢；有些事情可以做，因为父喜欢我们这样做。当你越祷告的时候，你越知道他想要你做什么。你越祷告的时候，越能够体会，哦，原来我这样做，他很喜悦。 因为祷告的时候你会有一个感觉，就是不要再继续联络这个人了，父不喜欢。你会越来越，因为儿子的身份就是明白神的喜好。记不记得我们一开始讲祷告不是世界绕着你转，祷告是因为让你越祷告越明白神怎么想。所以身为儿子你会有一个特殊的身份，身为儿子你会亲近神，而且神就亲近你。第三，身为儿子你会更明白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为什么耶稣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就是我们再一次确认我们是神儿女的身份，是在祷告当中非常重要。我们向祷告的那一位，我们向祷告的那个对象，不再只是远远高高在上的做宝座很威严的那种形象，而是我们最亲近的天父，而且每一天都想要听我们说话。 Amen。 第三，最后，祷告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要先确定祷告要怎么用什么态度来讲呢？第九节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所以第三个重点写下来，祷告的首先要学会尊主的名为圣，尊主的名为圣。第九节告诉我们，愿人都尊你的名，愿人都尊你的名。什么叫你的名呢？神的名就是他自我向我们启示他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位神。神的名就是他自己，他的代表，好像他递给你的名片一样，上面有他的介绍。神的名就是他自己，是一位什么样的神，他向我们的开启。那什么叫做尊主的名为圣？为圣是什么意思呢？为圣就是分别为圣，表示与其他的东西都不同，好，与其他的东西都超越，这叫做分别为圣。所以什么叫做你们祷告要愿人都尊主的名为圣呢？就代表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来认识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而且把神呢放在一个分别为圣的位置，就是他不是你，注意听哦，他不是你手机的那些联络人的其中一个。分别为圣的概念就是神是你所有一切的唯一。好，再讲一次哦，尊你的名为圣就是代表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被分别出来，他跟其他东西不一样，他超越其他东西之上。当你在宣告他的名的时候，你就知道神的名大过这一切，神的名大过你的环境，大过你的疾病，大过你的问题。尊他的名为圣就是高举他的名，超越在所有你想要联络资源，谁谁谁帮助你都不是这个，不在这个 level。 神的名为圣就是他超过万神之上，所有的名字，天上地下所有的一切无不屈膝在耶稣的名里面。在圣经里面呢，诗篇第102篇这样说，
列国要敬畏耶和华的名，世上诸王都敬畏你的荣耀，因为耶和华建造了锡安，在他荣耀里显现，他垂听穷人的祷告，并不藐视他们的祈求。
当我们高举神的名，敬畏神的名的时候，你知道列国都会看见他的荣耀，而且呢，神的荣耀会向锡安显现，并且神会开始垂听人的祷告，不藐视他们的祈求。所以一旦神的名被高举到对的位置，神在你心中是被分别为圣的，神的名是超乎所有之上的时候，告诉你神的天国，他的荣耀会向你的工作、职场、家庭、环境各层各面大大的彰显。而且那时候开始他听了我们祷告，不藐视我们的祈求。所以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就来学习把神放在他该放的位置。阿妹吗？不是只是一个众多资源里面的其中一个，神也不想要当众多里面的第一而已，他要当所有一切的唯一那个。在圣经里面呢，有许多的地方把神的名 启示出来，介绍出来。那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就来学会把这些他的名高举起来，在你的困难当中学会高举他的名，而不是来讲那些报告事项，学会来尊荣他的名，把他的名高高的被举起来，让他的名被高举的时候呢，所有一切西安都会充满了那个天国的荣耀，并且神也会接下来垂听他百姓的祷告。神有哪些重要的名字在圣经的旧约里面这样说，他说耶和华撒龙，表示他是我们的平安，对不对？耶和华这个撒玛，他与我们同在。耶和华拉法，他是我们的医治者，对不对？耶和华以勒，表示他永远有预备，他是我们的供应者。所以你知道，当我们在疾病的时候，我们不是说主啊，你知道我这里痛那里痛，这边不是先来做这个事情，我们先来什么呢？我们先来宣告神的名。所以我在疾病当中，主啊，我宣告耶和华拉法，这是你自己说的，你是我的医治者。一旦当你把这个高举起来的时候，告诉你，神就开始在你的身体当中疾病里面动工。你去为你的家人在住院里面祷告，你也可以祷告很多的事项，但是请你记得先来尊主的名为圣。你说主啊，我的家人在病痛当中，但是主，我相信你是耶和华拉法，而且你是拯救他的神，你是赐平安的主，你是正在这个病房当中与他同在的主。你宣告神的名，你宣告他的属性，你宣告他，把他放在第一个位置，告诉你那个荣耀就会降临在那个病房里面。还有什么呢？还有耶和华尼西，表示他是率领我们得胜的旌旗。耶和华罗以，他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必不致怎么样？不致缺乏。耶和华其根奴，代表他是我们的公义。所以你知道你在公司里面接受到一些不公不义的事情，很委屈，明明不是你的错，那个锅要你来扛，你要怎么祷告？你不是说主啊，咒诅那个人，让他下地狱，放火烧了他，不是这样子。你是说我天上的阿爸父，你是我的审判官，你是我的公义者，你来判定是非，你来拯救我。你要宣告这个，这叫做尊主的名为圣。耶和华麦加底西，代表他使我们从这个罪污里面，从软弱里面成为圣洁的主。所以你不断不断的来宣告上帝的名，好，不断的来说神，这就是你自己向我们启示。不断的说神，在你的祷告里面，你很软弱的时候，你就说主啊，你是我的力量，你是我的山寨，你是我的大小盾牌。在你很缺乏的时候，说主啊，你不是说吗？你是我的牧者，我必不是缺乏。在你在最害怕的时候，你说主啊，你是在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就是在这样子的光景里面，你就不会害怕，不会动摇，因为神耶稣教我们祷告，就是先来高举他的名，尊他的名为神。阿们吗？愿意的拍手把荣耀归给主。阿们，阿们。当上帝的名被尊荣的时候，你会知道神的荣耀就会彰显，神就垂听他仆人的祷告。好，敬拜团可以上来，我最后讲这个故事，我们就一起来回应。几十年前哈，就是有一场震惊全球的事件，就是911的这个大楼，这个被炸掉的，在911那一天。那其实那一天之前，恐怖分子的这些活动大多都在中东啊、波斯湾啊那些地方，从来没有想过会直接进入美国的国土，所以震撼了全世界。然后一夕间整两栋大楼瞬间垮掉，里面死伤无数，几乎美国人里面都有认识他的亲朋好友或认识的人就在那里面，因为太多伤亡。所以 那一秒钟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每个人都错愕跟震惊，大家都想问一个问题，想问什么？想问说， 就是在这样子的美国，你知道美国就是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连他们的那个美金上面都写 In God we trust， 就是我们是相信神的，他们的总统就职都按守在圣经上。所以就很多人就想很纳闷，那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神为什么不救？你知道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 很容易会问这个问题，神为什么不救？好，那岔题讲，礼拜二过去的这礼拜二，美伦基金花莲美伦基金会请我去讲道，跟他们所有的同工分享。那以前我去花莲服事，我大概都带一两个同工，比如说宋恩思琴跟着我去 PPT 同工，我们就一两个。但也不知道这个礼拜怎么了，我就心一横带了22个同工去，就以前我都带一两个，好，我这个礼拜带了22同工，我把阴影控摄影组我们都带去，就是我们想要帮助他们，那这也是志坚牧师希望我们可以去协助他们，所以我就说好，那既然我去，我们就所有同工大家一起去帮你。所以那天晚上我们就一起祷告，然后整个神的荣耀充满在那个聚会，然后晚上回来我们还很高兴，然后我承认我们还一起吃了宵夜很多，大家很高兴，我们就一起 在房间里吃宵夜，好，然后聊天。没想到隔天早上7:58我们就在那个镇央，所以我躺在那个旅馆的床上，哦，是被甩来甩去。我们在台北听说也是很大，你知道我们在镇央是那种没有经历过的甩，所以我们的电视柜书柜我床旁边所有的这些全部都倒下来，然后那一秒钟所有的只要是站的东西全部都是倒的，所以柜子也倒，所有瓶瓶罐罐全部倒，所以我客厅所有都是碎玻璃，yeah. 然后呢，哇，我那一秒真的，我跟你讲，我就觉得哇，最后的最后了，这个还好我出门前有带我小孩吃一顿饭，他们还记得我是爱他们的爸爸，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最后的最后。然后哇，然后那个旅馆就赶快广播叫我们下楼，那因为刚好那个旅馆的总经理是我们的会友，他就帮我安排最高楼层，平常 99% 最高楼层都是很好的，那一天我就觉得你为什么安排最高楼层，这慌得不得了。然后旅馆就开始广播叫我们下去，然后我们就疏散到那个对面的公园，先到空地上，什么都没带，还好我们睡觉都穿得很好。然后一下来22个同工，大家都很紧张嘛，所以我告诉你，我很多的那个姐妹同工我都认不出来。好，听得懂就听得懂哈。其实我没有看过素颜的那他的样子，所以我们在点人数的时候我说你谁，这样子的感觉，就太紧张，我们下来什么都没有，头发都是乱的。那你知道我们整团22个人只有一个人是全装戴着墨镜自带音乐走出那个饭店，就我们启荣牧师。我跟你讲，他是我们全教会对神的信心已经预备好要见主了。那个广播说赶快逃难，他在那边抓头发了，喷发胶了，戴墨镜，然后他走出来的时候感觉有音乐，你知道那种感觉，就只有他全装，我们所有的姐妹都不认得，就这样。哇，我们唱完，而且你知道你们在这里大概有两三个那种大的阵，我们在那边是没几分钟就这么大的阵，那个余震是一直不断的，所以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回去拿东西，我们就所有都是短裤拖鞋坐在公园晒太阳，就这样子。其实你发生事情的时候你都会问神为什么会这样，对不对？你 我如果带一两个人，我的压力还没大，我带22个同工，很多年轻的同工，如果真的你没办法想象，万一有怎么样，我怎么交代？那个压力。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在这里见面，真的是感谢神的恩典。那天记者就问，那上帝在哪里？上帝为什么没有保护以基督教立国的美国？那我跟你讲，那个格里汉牧师的女儿就回复记者一段话，我觉得非常有意义。今天我们结束前，我们来想想，格里汉牧师的女儿说，她说，我相信这一秒钟上帝跟我们任何每一个人一样，都非常极度的难过跟忧伤。就上帝看到这个景象，他也是忧伤。然后格里汉牧师女儿他就说，只是我在想，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不断的叫上帝跟基督教的教材离开我们的校园，我们不断地禁止我们的工作政府不要提到基督教的事情，我们一再地把神从我们的生活当中继续地赶出去，然后当我们发生危机的时候，我们一秒钟又希望他跳出来介入保护我们，难道这不是很好笑的要求吗？ 你听得懂他在讲的意思？他说我们不断地立了一些法案，因为尊重，因为多元，所以我们让毒品也合法，我们让堕胎也合法，我们学校的到处都可以拿到保险套，甚至公园可以拿到毒品的事情。我们不断地在讲的这些的同时，然后我们又要说，神啊，你在哪里？当人把上帝弃如敝屣，却在苦难当中又他希望他跳出来拯救我们，难道这不是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当他在讲这时候，我就想，我们的祷告要从哪里开始？我们祷告真的不能够只是接下来都是报告我们想要的事情，叫他照着我们方法来做。耶稣早已教导我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今天早上好不好？复兴堂，我们重新认识他是我们天上的父，我们是他的儿女，而且我们重新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把神放回去他该放的位置。祷告绝对不是那些内容要讲什么，有没有符合哪一个经文引经据典神学，当然那些很重要，但是祷告是先来把上帝放回开放的位置，来宣告他是我们的牧者，是我们的供应者，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得胜的旌旗，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他是我们的供应，他是我们一切大小需要的时候我们能够寻求的那位神，让他成为我们真正的神。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意的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好不好？复兴堂起来祷告，起来把上帝放在他该有的位置。我们从位上站起来，我们来敬拜的时候，我们说，神，我们把你放在该有的位置，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来宣告你的名，我们来高举你的名，你是我的唯一，不只是第一，你是我的唯一。我们一起来敬拜。
我只想要宣告耶稣之名，每个心思意念中掌权，在你同在里得着平安满足，宣告耶稣。我只想要宣告耶稣 独知你。
对了，我们唱出来好不好？
直到黑暗锁链都被打破，心跳盼望和自由充满着你，宣告耶稣。
生命在经历什么？今天我们好不好？我们来学会宣告耶稣的名字，大声的宣告，尊他的名为圣。不要去提你的困难跟问题而已，我们来提耶稣的名，他名是全能，他名是医治，他是我们拯救者。有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那些哎，我讲的对不对啊？我要不要这样讲？我要不要那样讲的那些神学的想法，今天早上我们都先放下来，我们先说耶稣，你的名大过一切，你是我天上的父，我就是要来寻求你，为这地来祷告，为你的家来祷告，为你的环境来宣告，他名是全能。高举双手大声说，疾病宣告耶稣的名，对着生命的困难宣告耶稣的名。
神子民，耶稣，你名是全能，你名是医治，你是生命，要将你倒塌，光照进黑暗，到我无心。
今天聚会结束前，有哪一个弟兄哪个姐妹说主啊，我确实有一座高墙在我的前面，可能是我家庭面的压力，或者是我在服事当中被人的误解，或者是在经济上面有一个很沉重的重担现在压在你的肩膀上，所以你每一次向神祷告的时候，你就感觉到祷告里面是充满那个沉重的低气压。今天不管你在现场或在线上分堂直播点，弟兄姐妹好不好，我要为你祷告，今天当我们一起来高举耶稣的时候，天国要降下来，神要垂听我们祷告，神不藐视他仆人的祈求。如果这是你，你把手高高的举起来好吗？高高举起来，我们开口来祷告，我们说耶稣，今天我来转向你，不是转向大山，我来转向你，把你的手高举起来，我要为你祷告，上帝的能力现在充满你的家，充满在你的健康里，充满在你所有所有你一切需要的里面。来宣告他的名，宣告他的名，我们有 一团队的弟兄姐妹要到尼泊尔，我们求主特别保守看顾我们的短宣队，让他们在那地也带下祝福，让复兴堂的 DNA 我们在这里所汇集的属灵的全员也借着我们短宣队要流经他们所脚掌所踏之地，得地为业，征战得胜。明天也有三个人跟着牧师会我们一起去到东马服事，所以奉主的名祝福我们这个两个短宣队，尼泊尔短宣队跟东马的短宣队，求上帝大大的运行，帮我们高举双手为我们短宣队来祷告，开口祷告，开口祷告。谢谢主耶稣，超过万神之上的神，你的名何等的宝贵，主啊，让复兴堂尊你的名为圣，让复兴堂尊你的名为圣，让你摆在我们生命当中第一而且是唯一的位置。当我们要散会的时候，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还有圣灵满满的感动与所有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拍掌把荣耀归给他，向他欢呼，哈利路亚。让我们一起来学祷告，让我们来经历祷告的大能，让复兴堂尊他的名为圣。阿们。